你好，我是 Simon，让我们继续读《追寻生命的意义》第一章第二节。火车终于到站了，一声声吆喝打破了起初的静默。此后，我们在所有的集中营里就一再听到这粗鲁而尖锐的噪音，它酷使罹难者临死的哀嚎。所不同的是，它带着刺耳的沙哑声。仿佛发自一个不得不常如此叫嚷或一再遭受谋害的人的喉间，车厢门立刻被推开了。一小队着条纹制服、剃光头、看来营养不错的俘虏冲进来，他们操着各种欧洲语言，而且全都带有一些幽默。只是此去此景，这种幽默听来未免怪异，就像垂直挣扎一样。我骨子里的乐观，紧紧攫住这个念头。这些俘虏气色不错，精神似乎很好，甚至还笑得出来。说不定，日后我也可以挣到他们今天这种地位呢。在精神病学里，有一种状态叫做缓刑错觉。死刑犯在处决以前，幻想自己会在最后一分钟获得缓刑。同样的，我们也抱着一线希望，只挨到最后一刻，都还相信结果不会这么糟糕。先看到那些俘虏的圆脸和红润的双颊，就已经是一大鼓励了。当时，我们并不知道这批俘虏是经过特选的中间分子，多年来一直负责接收每天涌入车站的乘客，而所谓接收，包括点数新到的俘虏。搜查随身携带的行囊，其中凡是稀有物品或走私来的珠宝，一律没收。在大战的最后几年，奥斯维辛在欧洲想必是一个奇特的地方，珍贵的金银珠宝必定不止锁在硕大的仓储间内，还掌握在挺进队队员手中。1500名俘虏都被关进一间顶多只能容纳200人的库房里，我们饥寒交迫，库房内连蹲的地方都不够，更别说躺下来了。4天之中，我们仅靠一片5盎司重的面包果腹。然而，我却听到几个看管库房的资深俘虏用1枚白金钻石凌价，和一名负责接收的俘虏谈交易，大多数的利润最后都用来买醉，这还可以买到杜松子酒，足够一碗汉焖的杜松子酒，究竟需要花几千马克才能买到，我已不复记忆。可是，我却知道那些长期受到监禁的俘虏需要杜松子酒。在这种情况下，谁能责怪他们花钱买醉，麻痹自己呢？还有一批俘虏也有酒可喝。并且由纳粹挺进队无限制供应。这些俘虏都在煤气间和火葬场工作，他们甚至终有一天自己会被另一批人取代，也深知自己终究竟会由目前这不得不干的刽子手角色而沦为罹难人。我们这一梯次的每个人，差不多都有一个吃相。料想自己可以逢凶化吉。火车到站时，我们还不确定下一步的命运。有人叫我们把行囊留在车上，然后分成男女两排，以便逐次由一名挺进队的资深长官面对通过。叫人吃惊的是，当时我竟胆敢把我的背带藏在外套里边。我这一队继续前进。一个个从这位长官面前经过，我很清楚，这官员一旦发现我暗藏背带，必定叫我吃足骨头。根据过去的经验，我知道他至少会狠狠踢我一脚。我本能地挺直腰杆走向这位长官，免得他瞧出我身上的重物。不久，我与他正面相对，他身材高挑，合身的制服一尘不染。反观我们，漫长的旅途之后，已经是蓬头垢面，一身邋遢，跟他呈现强烈的对比。 摆出一副满不在乎、悠然自得的姿态，左手拖着右肘，右手直立，并用右手指悠闲地指向左或指向右。我们丝毫不知道这家伙的手指头一会儿指向左，一会儿指向右，究竟有何不祥的含义。只是他指向左边的次数占大多数。轮到我了。早先有人低声对我说，指向右边表示要工作，指向左边表示无力工作和有病在身，会被送到一个特别的集中营去。于是我静待发落，身上的背带沉甸甸的，使我稍微偏向左边。当我奋力站直，田径队的这位长官打量了我好一会儿，似乎在犹豫，而后他伸出双手搁在我肩上，我努力显出精明的模样。最后他非常缓慢地把我搬向右边，我便向右边跨去。当晚这种指头把戏才告揭晓，原来这是第一次的淘汰与判决，判决我们究竟是生存或丧命。我们那一梯次约有 90% 的俘虏被判死刑，而且是在几个钟头之内立刻处决。所有被叫到左边的人当时立刻由火车站直接遣送到火葬场。一个在火葬场工作的人告诉过我，火葬场那栋建筑的门上用欧洲各种语言写着洗澡间字样。进门时每名俘虏都会收到一块肥皂。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一切我不提一把，反正这种恐怖的事情许多书刊都已经报道过了。我们这些幸存的少数当晚就获悉真相。我向几名曾在那边工作过的俘虏打听消息，因为我的一位同行兼好友潘先生被送到那儿了。他是被叫到左边的吗？对，我答道。那么你可以看到他在那里，他说。哪里？我问着。有人伸手指向几百码外的一只烟囱，一股火焰正由烟囱口喷向灰蒙蒙的波兰天空，消失在一片不祥的烟雾里。你的朋友就在那里，他飘到天堂去了。我听了仍然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对方只好用普通的言语另外解释一次，我这才恍然大悟。不过此处所讲述的并没有按照事情发生的先后次序。由心理学的立场来看，从火车站破晓的那一刻起，我们就面临了一段极其漫长的历程，一直要等到我们在营中歇息下来度过第一夜才止。在挺进队的警卫持枪戒备之下，我们奉命由火车站穿过通电的带钩铁丝网和营区奔向清洗站。我们这批通过了第一关的邋遢人在这儿可以说真正享受到了洗澡的舒畅，缓刑错觉也因此再度有了一个明确保证。连挺进队员似乎都和蔼可亲，可惜不多时我们看出了和蔼亲亲的原因。这些队员只要看到我们手腕上带有手表，对我们便亲切有加，而且鼓起如簧之势，以万般善意的声调求我们把手表交出去。既然我们什么东西都得充公，为什么不干脆交给一个看起来比较和气的人呢？说不定有朝一日他还可以帮个大忙呢。我们在一个小房间里等着，那小房间似乎是消毒间的休息室。挺进队员出现了，并摊开几张毯子，要我们把身上一切物品，包括手表、珠宝，全扔进去。有几个俘虏还天真地问道，可否留下一枚婚戒、纪念章或者幸运符什么的，使得在那儿充当助手的几位资深俘虏为之发笑不已。到那个时候每个人差不多已经知道一 切物品都会被搜个精光。我曾试着向一位资深的俘虏吐露我的秘密，我偷偷溜到他身边，指着我的外套暗袋里的一卷纸说道：你看，这是一本学术著作的手稿，我知道你会怎么说，你会说我能够保住老命已经该谢天谢地，不敢再有非分的设想了。可是我实在克制不住，我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保留这份手稿，这是我这辈子的心血结晶，你知道吗？嗯，他是知道了。他脸上慢慢绽出一个笑容，起先带着悲哀，继而变成逗趣，而后出现嘲弄和侮辱的表情。最后，他以营中俘虏惯用的一个词汇回答我的问题：狗屎。就在那一刻，我认清了眼前的现实，并且抵达了我第一阶段的心理反应的最高潮。我挥手斩断过去的一切。突然间，大伙骚动起来，一个个脸色苍白，战战兢兢地站着，并且纷纷议论。此时，刺耳的吆喝声再度响起。我们在哨子的催促下，赶忙跑进堂前的休息室，然后在一个挺进队员四周集合起来。此人一直等着所有的俘虏统统到齐，才开口说话：我给你们两分钟，并且用我的手表计时，在这两分钟内，你们要脱个精光，并且把所有的衣物放在脚板前面，除了鞋子、皮带或吊带，其余全部不准留在身上。我要计时了，开始。大伙儿不假思索，立刻急匆匆地宽衣解带，视线愈短，每个人就愈心紧张，笨手笨脚地扯着内衣裤和鞋带腰带。不久，一阵鞭打声响起，原来是皮鞭打在赤条条的人体上所发出的响声。后来，我们被赶到另一个房间剃毛，不为头发胡须都要剃掉，连身上任何部位的毛也得剃个精光。接下来便是到淋浴间，大伙儿再度排队。此时，每个人已经面目全非，彼此间差不多都认不出来了。唯一可告慰的是，有些人发觉盆盆头上的的确有水滴下来。等候淋浴时，全身的裸体，使得我们认清了一个事实：此刻，我们除了这光秃秃的一身，的的确确是一无所有了，就连身上的毛发也已经被剔除净净，仅于这赤裸光溜的身体。我们还有什么物质上的东西可以同过去的生活产生关联呢？我个人还有一副眼镜和一条皮带，可是隔没多久，我就不得不用皮带去换取一片面包了。当晚，管理我们那间茅舍的资深俘虏在致辞欢迎我们的时候，就严正地警告说：如果有谁胆敢把钱或者珠宝缝进菜席袋里，他一定会亲手把那个家伙吊到屋梁上。说着，他指了指上头那根横梁，并且骄傲地说：他的资格老，按营中的规定，有权这么做。说到鞋子，事情可没这么简单。我们虽然有权保留鞋子，但拥有试脚鞋的人最后都不得不予以放弃，换了一双不试脚的。更苦恼的是，有些俘虏听从了资深俘虏在休息间内的善意警告，便把过期长筒靴上的上部分截掉，并且用肥皂涂去切痕，借以掩饰。可是挺进队长似乎早就料到了这一招，因此每个有嫌疑的嫌犯俘虏都被叫到隔壁一间小屋里。不久，皮鞭的呼啸声和挨打者的嚎叫声隔墙传来，而且持续了好一阵子。某些人心中尚存的几个幻想就这样逐一归于破灭。 意外的是，大多数人心头上渐渐滋生出一股顽强的幽默感。我们知道，除了这可笑的赤裸上身，我们已别无他物可供上食。当盆盆头开始喷水，我们全都努力地寻找开心，努力地开自己和彼此间的玩笑。毕竟，连喷头总算还喷得出水来呢。除了那股奇特的幽默感，我们的心头另外还旁根着一种感觉，好奇心。这种好奇心我以前也体验过，那是我碰到某种奇特境遇时的一个基本反应。每当我遭逢意外，处境危险，在紧要关头之中，我所感到的只是好奇，我想知道自己究竟能否全身生还，或者负伤而归。即使在奥斯维辛，冷静的好奇心仍然凌驾一切，使得理智能超越周遭的环境，进而以客观的眼光看待周遭。在当时，培养这种心境是为了保护自己。我们急于知道下一刻会发生什么，而且后果又会怎样。譬如，当我们淋浴完毕，身体赤裸，还湿漉漉的时候，却要站在户外忍受着晚秋刺骨的寒意。但期间，每个人对于下一个节目就十分好奇。往后几天，这种好奇渐渐转变成惊讶，惊讶于自己居然没有感冒。好，今天我们就先读到这儿，感谢你的收听，再见。